Sound On。
刚好在看到他这个征稿活动的时候，我脑袋浮现的就是只有布袋戏，这可能跟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
因为布袋戏是你的天命，
妈不是说天命啊，应该是说就是看到大了。
我觉得好感觉可以 Q 他唱一首布袋戏的歌，对不对？
你真的要我唱吗？你确定吗？
我为什么不要呢？不如就来吧，
不如就来吧。我要唱什么歌比较好？
我觉得你的声音一定很会唱这些布袋戏的歌啊。比方说粉红色的腰带之类的这个。
我那写的有多好像是可以，不然
来两句，
来两句啊！我黑了后啊，灰熊路后，刚好最近还有放到这首歌。
好的。
And I wish I may eat, would get touchy bean, quite a cocky yashi, keep it a kaka, e. 差不多就像这样。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叔。那今天在开录之前有点波折，对，我们也有一阵子没有来这么多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头了，这个对于我们的制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今天来这一帮人啊，我们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讲了，就是大概在一月多的时候，那时候书展连第二年要取消，那我们就想，好，那感官一条通可不可以为出版社的朋友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就想说，好，如果有出版社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可以给一些集数的空间，让大家来帮忙做宣传。这样，那因为这中间感官一条通碰到了一点点状况，我们自己也有点小乱流，现在回稳了回来了，所以这一集书展特辑就来的有一点点迟，不过终于是来了。那登场的是奇异果文创，这是一家出版的光谱非常非常宽广的出版公司。首先要欢迎奇异果文创的刘丁刚老师，那他今天呢同时也带着三位创作伙伴一起来，等一下我们会一一介绍。先欢迎刘丁刚老师。
其实真的很感谢就是书哥的邀请，就是因为出版业在这两次书展取消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很多各行业跟很多朋友的温暖这样。那这一次书哥送温暖，我觉得真的是送的
我们送的很迟啊，对不起
送的恰到时候，
是这样吗？
对，因为就是书展可能会是出版业每年开始的那个时候，
是，
对，那、
這個、就是农历年前这样，
对，那这个启动机没有发动起来，后续其实大家花很多努力让它可以暖身，让大家觉得说哎，满书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阅读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
那现在我们就慢慢的透过各种比较小型的活动，让这个一开始暖机的动作可以热起来，这样、
就是年头的那个灶没有起来，现在只好把旁边生小的火这样。
对，小的火当然希望最后可以星火燎原。
是，
那树哥这个，对，我觉得就是星火燎原。
我们就放了一些小火柴在这里，也帮忙烧一下，这样。
真的，真的。对，那我们这一次的书展我觉得非常棒的是，因为这是我们拉出来办的第一个书展，那它里面还是在以前国际书展的公民书展的那个特质、可是它就有NGO 团体，然后书店跟独立出版联盟，
是，
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友好的一些出版社，那虽然在这个仓库举办的时候它没有国际书展那么的盛大，人流老实说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小的火苗持续在燃烧、让大家能够持续看到我们，
我听到都要哭了，我觉得
对，那也很感谢就是各方好友的支持，所以其实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还蛮满意的，
是，
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今年会在台南再办一次类似性质的书展。哦，
就是你们现在办自己的书展已经办上瘾了，而且也办上就是熟门熟路，现在可以开始往台湾其他地方移动。
对，其实书展是一个就是抖 M 会想要很享受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我们就是
硬是要虐待自己人就对了，
对，就是想要把这个经验再延续下去。
而且你们做了那，因为这几个这几家联盟做了那个小书展，你们还订了很大的那个叫什么
消波块，
反正做了都做了就对了，反正现在可以移动到台湾其他地方。
对，消波块老实说是前年书展的设计，
哦，
然后已经做好了，
但当时就没有用上，就第二年要用上的时候，又不能用了。
对，再摆下去那个仓库要封掉，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拿出来用。
了解，好。那今天丁刚老师有带了一些伙伴来，而且他们都在奇异果发表了新的作品嘛？对，今天就是来打书的。要不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来，你要先从谁开始？
好，那我们先从大芝开始好
了。好。哇、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芝林梦环。
大芝是在这个这几年，如果大家有在看剧的话，一定都知道的名字吧？对不对？
欸、其实大家都不太在乎编剧的名字，
会吗？我觉得同业先大家都会、啊、哦，这个剧本哦，
同业比较会记得编剧的名字，但是一般观众来讲，其实只会记得是哇，哪个偶像好帅哦，哪个明星好美哦，那编剧谁？哎、欸，
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其实很多剧会把偶像弄得很丑的状态了。
对
对，然后好来，刚刚第一位就是大芝，然后来介绍第二位，
好，我们再请黎黎英。
大家好，我是黎黎英。
而且黎黎英是我的算同行，对不对？
算是同行，有在广播节目做过节目。
但你平常讲的是台语吗？在节目上？
有，差不多。
因为他自己的作品里面写了很多台语书写啊，就哇，这很难呢。
嘛嘛，工难嘛，其实工还好啦，需要花一些苦心去做的，没有错。
我现在感受到一点威胁了。
没啦没啦没啦，那也这样说呢。
它是自然的书写啦、嗯、因为它在讲是布袋戏文化。
是。
那布袋戏其实用台语念会特别有味道。
丢丢丢。
应该没有国语的布袋戏。
其实业界有一间，目前仅止唯一一间
做国语的布袋戏哦。
对对对，它是比较年轻人在做的、這個嗯。
看起来会不会有点特别好笑？
哎、欸，它其实就是走搞笑路线的，没有错、哦，它是走那种类似《银魂》的搞笑路线的布袋戏这样子。那年轻人会很喜欢，
是，
但是可能很可惜，它最近目前好像还没有新作品出现。
哦、OK， 好。来，今天带来第三位伙伴，
我们再请冯石。耶、
yeah!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冯石。
好，那冯石其实算是最近如果要搜寻的话，是比较容易搜到很多新闻的。
有哪一些新闻、欸？
最近的新闻，因为你的那本书《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
哦、对对对，
这件事情已经是卖出的版权，然后并且已经在拍摄当中。
对，他已经授权给
我看到的消息是什么？今年 Q2 就要上映啊，有这么快？
我不确定 Q2 会不会上，但是我知道他在已经杀青了。
是，
对对，那现在应该在后制阶段、哦。
像这种，因为今天的主题既然要谈最近大概这三五年大家都在讲的 IP， 但 IP 其实也是一个中国字眼嘛，讲的其实就是版权这件事情，只是 IP 跟版权这件事情好像我们现在用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版权都有资格成为 IP， 对、嗯、
对，就是我们常说够红的才能变 IP。
那现在对创作者来说，这个讲 IP 的时代对创作的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好像我要写成什么样子才有办法往那个时代想要的 IP 的样子走过去，这样会吗？会对创作造成一点点影响跟压力？
嗯，因为出版社出版的状况逐渐式微，所以大家都还是希望说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越来越多人看到。
是，
那被越来越多人看到的话，其实第一步就是影视化嘛。
是，
对，就是动漫在台湾比较困难，那真人影视化是可能是第一个门槛。
是，
那真人的话，它相较于小说，它会有一些它基本的影视的转译的门槛。
对，因为大家比较懒得看书，但看电视或看影集好像是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事情。
主要是制作上，它有一些特效啊，然后演员啊、场景什么的。嗯、比如说，台湾目前理论上没有办法做科幻片啦。嗯，对，除非就是软科幻，或是
有了，我们看到一些科幻片把大家吓死了啦。
对，所以的确在创作上会造成一些影响，因为你希望它被影视化的话，你就不会写，比如说金刚在台北101大楼这样，这就不可能，
就写了也拍不到这样。
对 对, 對，
是。但你会，可是可能大家会写稍微可以做得到的范围，然后又看起来好像是在改编影视上比较有一点点利基点的。
对对对、嗯、就是类型先抓清楚，它是家庭剧、温馨剧或是灵异剧，先抓清楚，
是是是，
然后基本上特效不要太多、
嗯、是，
那不要古装，不要历史，不要战争，就大致上啦、欸、对，但一定有例外。
等一下，对，这些对业界的那些不要什么不要什么，是你在这个行业的时候慢慢学到，还是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你就已经自己先设定好了这些方向了？
写小说的时候不会这样想，对，当然是成为编剧之后
是
会慢慢这样想，因为所有的
了解业界生态了， 就写了也没有可能拍，那还不如不要写。
应该说所有的东西都关乎钱，那一个作品要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它必须非常非常优秀。
是，
对。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你这本书好了。这个书是在一做完，是一出版之后就已经卖出了吗？还它卖出的过程是怎么执行的？
嗯，基本上它是我在东华的毕业论文，
是
对、嗯，所以在写毕业论文，就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跟任何的出版社接洽，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先把它写完，然后毕业这样子，
先安安静静的把它创作先搞定了。
对对，然后因为填调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是，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以出版为第一个目标。嗯，那写完之后。就是我有一个版权经纪人，他是我以前
你本来就有版权经纪人，
对，他是我以前在尖端出版的编辑、啊，那他现在出来做版权经纪，
是
对，他就帮我把这本书送到了文化部推荐改编剧本书的一个比赛、
嗯，是
对，然后他就入围了，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嗯，对，所以现场就是所有人都摆实体书，只有我是一叠印出来的意思，对，然后他就入围，然后就有很多的制作公司来接洽、嗯，因为那个文化部有办一个类似媒合会的东西，
是是是，让业界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作品在那里了，
对对对，嗯、那等于说他们在出版前就看完了作品，那看完了就、嗯、原子七六就跟我们购买这个版权，嗯、
是，
对，
所以。他卖出版权甚至早在出成书之前，
对对对，早于实体书，然后后来卖完之后我们就是在因为那个奇异果也有到现场去、嗯、
是，
然后我们觉得这家出版社跟我们的书调性蛮合的，所以我们就在会后去找他们联系。
哦，所以奇异果是被选择的、啊、怎么样个被选择的过程呢？老师自己要讲一下。
好，其实奇异果这些年也在出版上做一些新的尝试。
你们的尝试已经够多了，好吧？你们的出版的光谱有够宽的吧？
对，以前多元的尝试是兴趣，现在多元的尝试 是
必须，
是必须这样子、嗯，因为不这样就很难活下去。所以我们就在试各种路径。那 IP 通常都是它有一个原作的源头，然后扩散成各种产品。嗯，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也可以有各种时间顺序。嗯，那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是被授权方，其实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
哦，
对，那当然被授权方就会看这个作品本身它可能就是在之后的市场它可以有的一个效应。
有时候如果那个影集上映了之后，这个书的销售应该会跟着被拉动嘛，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那我们觉得这一部它的推理跟就是警政文化的那个部分出也非常好、嗯、是台湾人非常会有感的一个东西、
啊、真的。
对对对，那等一下可以请冯石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的大
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这个故事基本上它我觉得当初在写的时候我就有设定
是
它比较容易被拍出来、嗯、所以它虽然是推理小说就是有警察然后也有凶手，但是我没有把它做的大场面、嗯、没有往大场面去做，然后没有所以我
让没有飞车追逐啊，
对对对对，
没有撞倒某个市场啊，或撞烂了某一条大街这样的。
对，我希望它走一个比较本格派推理就它有一个核心的轨迹，让那个钩子可以让读者或者是到时候影视观众可以一开始就很有兴趣的往下看、嗯、所以他故事在一开始警察就抓到了凶手、嗯、对，但是他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凶手到底是不是受到这个死者自愿委托他杀掉他、嗯、那他必须抽丝剥茧听从凶手的话、嗯、然后再去寻找证据、嗯、等于说去聆听死者的话，他必须聆听两方，那两方说出来的东西会指向完全不同的路、嗯、那他必须在正义跟真相当中做一个抉择、嗯、
是
因为正义跟真相有时候不一定是画上等号的东西、嗯嗯、对，这是整个书想要读者看完之后有一个思辨的过程。
是，这个是在写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它可能影视化的样子了。
嗯，对，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在写就是在出版小说的、嗯、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八年前、嗯、台湾有一股风气叫轻小说、嗯、就是所有的不管写什么华文男性像女性像中国类似的、嗯、日本类似的全部我们都叫它轻小说，
就是封面看起来很粉彩那一系列，
对对对，就是手绘的封面，
对、
嗯、那我自己出了几本之后我就非常困惑说到底轻小说这条路会带往台湾作家往哪个方向去走，那我决定就去念了东华华文创作所，
是，
对，那整个念完之后呢我就决定在我的毕业论文做一个 IP 的实验计划。
哦，所以这是你实验计划的一部分这样？
对对对、就是、
而且事实证明它非常成功。
成功影视化啦，对，所以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就决定我要自己来实验看看一个 IP、嗯、我既然是小说家那也是编剧，我能够怎么样创造出一个作品它可以被称为 IP。
OK， 而且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说文化部原来在这件事情上是使了蛮多力的，就是他一直在媒合这些事情，而且是真的让这件事情就 IP 化发生了这样。
对，因为他今年我不是非常确定推荐剧本改编书还有没有，但是我知道他有扩大举办、嗯、让出版社释出很多书，然后编剧们可以去像是应征一样的提出自己的企划案跟大纲、嗯、然后
所以我想要改编哪一本书，
对对对，他有一个书单、嗯、然后编剧可以去写、嗯、然后好像可以面谈大家最后媒合这样子、
哦、OK。好，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说要做 IP 生意这件事情，显然有蛮多苦功夫，而且是都有单位在进行，让大家觉得稍微放心一点点嘛，对不对？
对，除了文化部之外，文策院也是一个很棒的单位。
是，
那它里面有一个叫低里度的计划，嗯，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文策院低里度计划、嗯，其实就是各个拥有 IP， 不管是出版社、作者或是剧团，那、嗯、你都可以去跟这个低里度计划去申请，跟文策院就会有专员来跟你去做咨询跟做后续的处理。那
就是你投了，然后就会有可以拿到钱、啊，可以拿到辅导就对了。
没错，没错。
哇，听起来很棒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就是大资的作品吧。在大资作品之前，大资现在还是驻馆艺术家对不对？在台中。
我的驻馆艺术其实是1920年。
1920
年。然后台中歌剧院的。
1920年。
对。2020 对，但我的驻馆计划的舞台剧是到、嗯、音乐剧是到今年七月才演出，
这就是热带那个的
热带天使，
热带天使，嗯，对。作为驻馆艺术家，因为过往在这个剧场圈，嗯，身为编剧被邀请为驻馆艺术家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吗？
这几年有越来越被重视，因为大家开始发现说，除了导演、除了编舞这些直接跟舞台表现很直接影响的艺术家之外呢，其实故事本身其实是决定一出戏好不好看的一个关键。
是，
这几年陆陆续续就有一些编剧受邀成为各个国家场馆的那个驻馆艺术家。
那驻馆艺术家是要献地创作，在那里面写出一个剧本才能够离开吗？
没有没有没有，驻馆艺术家其实虽然我是台中歌剧院的驻馆艺术家，但我并没有因此常住在台中，但是因为他会例如说驻馆艺术家计划通常会分为创作计划跟教育推广计划，那教育推广计划当然就是把你自己的所学或者你想实验的东西变成的是讲座课程或者工作坊，然后会与在地的民众会有接触这样子，对。然后如果是自己的研究创作计划，那就是在自己家里啦。
是，但是就是你在那个时期研究出来或创作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拥有优先发表权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
作品的版权是在我身上，嗯，然后作品最后要演出的话呢，歌剧院就是他出资嘛，嗯，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制作权这样子
啊。OK，那同时在你的身上有很多剧本在进行嘛，然后也有很多改编的功夫在发展当中。
对，因为我这几年的工作开始变多之后呢，然后就成立了工作室。
是，
那成立一个工作室，那就其实就不只是我自己想不想要。创作的问题
就是你不但要创作，而且你要养活这个工作室里头的其他的人。
对对对，要各种创作，然后来让这些伙伴们能活下去。对，那这几年其实改变非常的夯这样子，对，所以像我们自己工作室现在大概有十出头个专案在跑。对，
哇，你们的工作室规模挺大的吧？
其实没有，因为但我过去呢，身为一个如果是以舞台剧为主的职业编剧的话，
是，
其实大概一年也是要写到十个戏才有办法平衡财政这样。对，
一个在做舞台剧的人，一年可以写到十个戏，然后都有机会演出。
通常是为了要演，所以他们才会来找你写这样子。对，所以这一行比较难，所以说其实年过三十，你就会发现说手边的同行开始人数锐减，
就是本来一起进入这行业了有十个人，就过了几年一转身，怎么只剩自己一个了？
对对对，好处是因为大家都想要找成熟的编剧，
好处是竞争者变很少。
对对对，所以
不用把旁边人都杀了。
对，所以你发现说，手边三十岁、三十五岁编剧剩不到五个的时候，其实你就 就比较不用担心工作了，因为大家的选择开始变少了，这样。对，
好的。
当然同时间还是有在做一些影视创作的工作，
是是是。那这本书来聊一下，这个叫《方舟三部曲》，这看起来就是刚刚讲那种比较难执行的影视化的作品吗？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自己是舞台剧出身，那我到硕士的毕业论文也是写剧本，
是因为你念的也是剧本创作，
对对对对 对。然后出来之后就在上班的几年，然后之后想，我想要重新成为一个创作者，
是，
然后就想说我要回到当编剧的身份，但是就发现，在剧场有点活不下去，对，所以中间就是去密集的写了两三年的电视剧，所以像是大家现在在比较会认识我的作品，就是像是
《
通灵少女》，大概就是那几年的时候写出来，
是。
然后这几年也刚好这出戏有中，就是他有受到有入围金钟奖啊，然后收视到现在还是一个记录等等，那就会帮助我说，有足够的名气，就算我回到剧场，
是，
那我还是有办法接到足够的工作量这样子。对，那时候呢，其实在电视工作那几年就蛮大冲击的，因为台湾的剧场特别是中小型剧场其实还蛮文青的，然后大家很多戏其实没有情节，然后大部分很有可能就是在讲一个
气氛或者一个状态
或者一个哲学探讨等等这样子。 但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阿宅，然后我就很喜欢看一些奇幻啊科幻充满想象力的故事，然后在影视那边转了几年之后，就会特别觉得影视比较需要的是结构感很强的，
是，
然后就是起承转合会让人看得很愉快的故事，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台湾的中小型剧场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就会想要做一个实验，对，那我于是我就挑了，因为是身为一个阿宅，从小是看机器人啊看太空动画长大，
还有看哆啦 A 梦长大
的，对、然后就开始想说，那跟我一个很有默契的导演，我们就说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科幻剧场的实验，就是大家都已经很习惯科幻它是只能在用影视，然后用很多的特效啊，很多的这些动画才有办法呈现的一个世界观，
是，
那如果在一个剧场，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的指导教授给我的一个概念是，剧场其实什么故事都能说，但是就是看你要怎么说，对，所以我们就前后为期了三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做了三个科幻的舞台剧的剧本，那当然就是试着为什么要连做三年呢？因为就会想说只做一年，那成功就成功，但是失败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善什么，所以就想说，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那我们就是可以边走然后边看看
边修正，
对，边修正这样子，对，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比较长期的计划，因为科幻剧场其实在台湾是过去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很零星，然后没有累积成一个力量，也
是
更重要的是没有出版，所以我那时候在
常常演完就演完
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在创作都会想要找资料嘛，像我们做影视的话就会把同类型的东西先
看过一遍，
对，小说也同类型的小说找来看，但是剧场我们找不到相关的剧本，华文剧本，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之后等我们这个计划结束之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出版，因为就算是 OK 我们实验很烂，成果不如预期，那其实这个东西留下来以后的创作者是可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创造他们东西，而不会像我们要实验这个了，那我们真的是从零开始，
就是不要每一代的人都重新回到原点再做这件事情，因为前人已经做到这里，你就可以往上再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出版对于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那这件事奇异果是怎么接到的？
好像是我们在那个
也是
青年创作，
对，
文化部的媒合会，那认识到大志，
所以等一下文化部的媒合会是所有出版社都在现场虎视眈眈吗？就等一下那个是我的，我先抢。
对，
所以其实还蛮热闹的。我那时候我们在主办那个媒合会，
对，
所以
其实写小说的人会比较热闹啦，因为就是这几年认识的一些做出版的朋友
是，
然后就有说有两种文类其实是大家最不容易出版的，
是
一个就是剧本。 然后一个是电影评论，对，
因为这些看起来可预见的商业利益非常少，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说，哎，因为发表的关系，大家对这个很好奇，然后也有一些出版的朋友就是哎很肯定我们做的这些实验啊、意义等等，但是就是
后面 always 有一个 but，
对对对，但是就是它实际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对，这时候就是感谢另外一个单位叫国议会，
呀，我看到后面印的。国议会的章，
对，就是我有去申请到出版补助，然后出版补助申请到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赶快来找出版社这样，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是跟定刚跟奇异果这边聊的算是很愉快，
是，
然后也觉得他们家出版的书其实就是还蛮年轻而且蛮怪的，
对，
然后想说一个这么怪的出版社应该也能接受一个很怪的东西，
毕竟他们都出了那么多妖怪，
对对对，
是，但是他这跟奇异果有另外的合作是当哈台位的评审
啊，对对对，
现在哈台位已经办了两届了嘛。对，然后现在在现场呢，有个第一届选出来的优秀创作者吧，对不对？
不敢当，不敢当，
很优秀，很优秀。
当时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在想什么？
因为台湾的轻小说，就像刚刚冯石讲的，
是，
就他之前好像有一个瓶颈。那瓶颈就是说，哎，我们看到日本轻小说，我们看到中国轻小说，台湾轻小说可以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有一阵子，其实各大便利商店的书架上，几乎大概有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轻小说吧。
对，
然后就翻开来就是粉粉的封面啊。
对，那这个特色，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些，就是
就它到底要走去哪里这样？
对。那我想象的就是说，如果那样子的特色跟台湾元素有一些结合的话，
是
好像可以慢慢的打出台湾自己轻小说的特色。
所以哈台位当时想要是征求这样的作品。
对，我们那时候说的是我们想要征求是各种类型作品，所以像百合啊，然后像就是奇幻啊、科幻啊、恐怖啊、推理啊，我们都很欢迎这样。
是。
对，可是心里想的其实重点是台湾元素，
有他们在那种长篇小说的那个评论上就是写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写，但是你一定要有台湾元素。那刚好在看到他这个征稿活动的时候，我脑袋浮现的就是只有布袋戏，这可能跟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
因为布袋戏是你的天命，
妈不是说天命啊，应该是说就是看到大了。
我觉得好，感觉可以 cue 他唱一首布袋戏的歌，对不对？
你真的要我唱吗？你确定吗？
我为什么不要呢？不如就来吧，
不如就来吧，我要唱什么歌比较
好？我觉得你的声音像一定很会唱这些布袋戏的歌啊。
可是
现在比方说粉红色的腰带之类的这个。
我那写的有的好像是可以，不然
来两句，
来两句啊！我会的话，灰熊路后刚好最近还有放到这首歌。
好的。
演到有什么意义？有这他一边，看来看去也是起别卡卡伊，差不多就像这样。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目上突然唱歌给他吸的？
因为很适合 Q 你唱歌啊，不觉得吗？
刚好那个时候，灰熊路出来的时候，刚好也有稍微去看到他的 MV。主要就是我们家从小就是，爸爸妈妈，希望我可以学台语。那他想到的方法就是让小孩子去看布袋戏。
哦，可是布袋戏那些台语其实很难的，一般其实不太用得到那些这么刁钻的字眼，
因为它是文读音啊，跟我们一般这种比较白话其实差很多。
对，
但其实它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训练那种台语听力的感觉。
哦，
虽然我中间其实也有稍微断过，然后后来再看到他这个征稿，这个哈台位的小说就是要有台湾味的话，我想到的就是只有布袋戏。但是我单纯不想要只是写一个如果是说布袋戏剧本之类的，
因为他的布袋戏的我只看到大纲，看到大纲我也觉得很诡异啊。
对，是蛮。蛮好笑的，因为它是比较现代型的。这本书叫做《偶遇》，那它的故事主要是在形容说，有一个快要被废社的大学的布袋戏研究社，他们想要想办法说，在新一届的学期里面招到新生，
结果才能够好好活下去。
对对对，就跟出版社一样。那刚好呢，刚好其中一位女主角啊，她刚好买了一个新偶公司偶，结果她回到家的时候呢，
发现偶是活着的。
对，动起来了，而且还有他原本角色的这个意识，等于就像是里面的角色变成真人了，而且还附身在他这个偶身上。那他们就想说，哎，因为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是对他的编剧有些埋怨的，对他的命运是有点不开心、不高、不愿意的。
想说编剧乱写他的命运这样。
对，差不多。所以他想要去找现实中这个编剧去好好的理论一下。那这些三个布袋戏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就要想办法说，哎，要怎么样完成他这个心愿的同时呢，又可以不让他们的这个设备废掉。
因为第一届哈台威应该来了蛮多作品的，那第一次看到李丽英的这个偶遇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完全就是我们要的台位啊，对啊，是这种吗？
我们几乎是毫无疑义，就是这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出版的。
哇塞，真的吗？谢谢。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评审，
你是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我没听过到这句话了。
对，因为初审是我们出版社内部进行，
是，
然后复审我们再请就是评审老师来帮忙。对，那中间好像每一部分大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一定要出。哇，
那大家当时怎么想？
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的好看，一方面是它就是故事非常的流畅精彩，充满奇想又贴近土地。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轻小说的发展其实蛮多人的养分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作品，日本啊、中国的作品，所以可能潜移默化的关系，其实那个思维模式其实是国外轻小说的那个状态。那所以说很多创作者他们可能看到了说有一个哈台位的比赛的时候，他们说有要台湾元素，那就会想说 OK， 那我想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像日本的轻小说，然后但是硬加一些台湾的东西，所以它其实就
加起来有点四不像的，
对，就会有点不够自然，它里面也不像是台湾人在想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因为李丽英这本偶遇，他就是从他自己的兴趣出发，然后可能有他很多个人的经验啊、喜好在里面，所以他就会觉得我觉得很贴地，而且是比较浑然天成的，而不会有一种说我为了参加比赛赶快去把一些
硬要写一个，
对，硬要把一些台湾元素放进去，那你反而会觉得说好像把这个东西抽掉，那
就是别人的故事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评审讨论觉得说应该是要让这部小说得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得奖之后到目前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有发生什么改变吗？当然就是身边的人就是说啊，你出小说真的假的？你什么时候出小说？我刚才得到有点看不出来呢。那种
乍听以为你骂脏话，
不，乍听没有没有没有，就完全就是自己也算是出乎意料，因为原本只是就是想说试试看，完全就是带着。
你身边的朋友是不知道你会写东西的？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而且我
之前有写过吗？
有写过，但是就只有在那个网络上发表那种程度而已。
然后就一出手就拿到奖，这样也算是很臭屁的人生吧？
其实就是吓一跳，就是完全就是用台语讲就是赛丢哎，就是有点
赛丢，
没有，就是很幸运呐、啊，真的就是很幸运。那是你说后来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后来有人在看了我的书或是有小说之后，就真的觉得说其实好像真的蛮有特色，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想那么多，而且其实我在小说里面有加一些我自己一定坚持要放的一些要素，譬如就是说我们的角色
不
得体里面的一些角色一定要用台语，或者是说在描写说那个剧里面他们在打斗的一些场景的时候，我一定也是要用台语的方式去写，还是说一定要不得体的 quick out 去写一款的部分。
所以你的台语就书写是没有问题的？
我有去学台文啊。那是一开始投稿的时候，其实因为第一没时间，想要再赶快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只是用改变字体的方式，然后至少先让他们知道说这个角色是在说台语。但是后来确定得奖的时候，他们要请我改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要不要直接全部都用台文写，既然你都会的话。
所以出版的时候是有重新修整过的？
有重新修整，重新修整才把它修成是台文。
OK，
那台文的话，这部分就下了很多功夫，因为其实台文学习的部分比较辛苦的话，是因为刚好有一些老师有去认识，所以才去跟他们学。虽然说不一定也要攻台语，但不代表说你就会学台文，
是
没有像我们学中文、学英文、学日文那么的简单，还有一系列的课程，然后去发表。所以我几乎等于就是一边查台语字典，然后一边再去念念看，念不出来，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念的时候，要再去讨教台语老师。
对，上网找人学这样。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在改成从中文华文改成台语这部分台文的话，其实是下比较多功夫的地方，会比较困难。
但这么有趣的作品还没有影视改编的可能性？
真的吗？会有可能性吗？我
有一家来跟我们问，哇，请我们先保留，然后他再评估这样。
OK OK, okay
就先 hold 着这样，對對對，我手印先盖上去了，
先 hold 着，
先不可以给别人哦的那种感觉。哦哦，被定了呢。
哇，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那还真的是蛮高兴的啦。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年头其实大家都在想着，就是如果出版这件事情要继续，然后大家可是在看阅读的习惯稍稍有一点点。要讲衰退吗？或者说大家可能不那么大量这样阅读文本，但大家愿意在其他的平台上看到文本的转化的话，好像出版社也必须要面临这样的时代挑战吗？
对，出版社现在就会很积极在做各式各样的媒合，然后跟注视着现在的影视的内容发展。
是，但你们自己看新的剧吗？嗯，
有吗？新剧的话偶尔还是会看。那像最近的话，你刚刚有提到说有没有以中文为这个布袋戏为发音的？有，当然有。那
我一定要回去来找一下，我太想看一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可以，可以找找看。那还有另外的话，最近比较新出的剧，其实不管是哪一家的比较知名的 PD 啊，还是金光啊，目前都一直都有在推出新剧，然后剧情的话当然也是推陈出新、嗯、
是，
但是我们想到布袋戏的时候都只是想到那个电视布袋戏里面，
是，
但其实我常常在想说在其他的影视啊还是作品里面、嗯、那款大声呢比较少出现在电视上电影上、嗯、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因为其实我在做出来，然后有人问我说如果影视化的话或是 IP 化的话你会想怎样，我觉得说这好像也是一个创新，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尊原原本本大型的布袋戏，不是那种掌中戏、嗯、传统型的，
对对对，
传统型的话之前就有这个杨立州导演拍的那个纪录片是那个红盒子嘛、嗯、这个我们有知道了很清楚，但是大型的呢，大型的话它也有更多操作上的一些美美嘎嘎，还是说产业链上的一些不同的部分、嗯、那这部分的话如果还有办法直接展出一尊的话，
对，
呈现在电视里面的话，因为其实我的故事里面的话虚虚实实，有时候是昂啊的样子，有时候是他直接变成真人的样子。
那你头写到就是那种大身呢？
对，大概十几寸那种，手举起来你举个五分钟大概就会酸的那种，你举起来的话就完全照住你整只右手的那种。哇哦，嗯，所以如果直接在电视里面看到人真人，然后再看到一尊偶的话、嗯、
是，
我觉得在台湾的影视上应该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有点冲突但又没有那么冲突性的画面。
对，我们期待这个东西的改编，但大致最近也改编了一个漫画，对不对？
啊，对，最近改编的就是、嗯、是改编是阮光明老师的《用酒甘仔店》的舞台剧版，
是，所以那个改编的漫画是因为要从漫画转到舞台剧，
对，就是
这个路径是比较少出现的吧？
其实最近越来越多，光是我们的工作室，其实现在就同时有三个这样子的案子在跑，这样
从漫画改去舞台剧，
对对对对对，
哇、wow, okay ，
还有另外两个，
是，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因为像是用酒甘仔店，它的漫画其实是五本。嗯，对，然后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它可以改编的，我记得好像是十集，
是，
对，然后他就用单元剧的方式把每个人的个别的小故事啊、过去啊，嗯、然后这个地方的人情味展现出来。嗯、但是舞台剧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是，
对，我们就是要在两个小时内把所有的故事讲完，然后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交代完，所以其实是很大挑战，因为我们就要充分的去无存精、嗯，就是当然，因为它。IP 的精神就是我们要留着原作最精华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就是观众最想看的，
是，所以也是他们最喜爱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说、嗯、啊，艺术家任性，我这个主角我随便性转，对，这不行，这样子观众期待会落空，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
而且这年头雷到观众会死得很难看，
对，
對哦、
對那我们很幸运的是用酒他之前有做电视剧、
嗯，是，
所以就有一批粉丝，虽然、嗯、这出戏比较是评价比较好，但是观众回响稍微会少一点，但还是有很多资料可以搜寻。嗯，那我们就会去看说，哎，观众这出戏里面，他到底他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哪些？
有偏爱哪些角色？
对，然后或者是哪些情节让他们非常的觉得很感动？嗯、就是，然后我们就再比对回原作里面，然后作为一个筛选的标准，这样子。
哦、okay, OK， 因为你没有办法呈现每一个情节的转折，所以只能挑着用
了。对对对。嗯，那其实单本漫画其实就有机会可以演成两个小时的舞台剧、嗯、
是，
所以我们等于是我们要
把五本浓缩在一起，
我们要忍痛舍弃其中80%的内容、嗯、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大家觉得这个是用酒甘仔店的故事，
嗯，
对，
其实这年头所有的编剧大概都要具备各种在不同文本之间转换的能力吧。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工作室就刚刚有提到嘛，我从小就很宅，对，然后我们工作室就叫宅故事。对，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同样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比较
是是
人家比较容易来找我们，会觉得说哎，可能因为我们是真的喜欢，
是，
所以从小看，从小熟悉这些东西，所以就会多了一分信任吧。
是是，你看这年头大家在讲 IP 的时候，大部分人想到也都是小说转影视，要不是影集，要不然是电影。但现在已经有漫画转舞台剧，或舞台剧，就是它的转向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方向了。
是的，是的，
因为冯石也做了一个漫画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要以为好像没你的事了，对，
我
随时把你 Q 回来。
前年书展的事情，所以我思考了一下，
小说已经忘了哦。
对对对，
这个已经全部连载完了。
你是说小丑医生吗？嗯，小丑医生他好像没有真的在网络上连载，我不是非常确定，但我确定前面几回有试阅，那他最后是出成实体书的方式出版了。
是，那写这种漫画连载的状况，跟自己写小说应该是相差非常大的吧？
对，因为我。小丑医生我是故事原著，就是从故事大纲、田野调查跟一些访谈什么都是我这边来负责，然后但是进到情节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漫画家克利老师一起弄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带着我写小说的习惯来写漫画的剧本，所以等于说我给了非常大的资讯量，几乎是每一回的十倍，
就是漫画根本塞不进这么多东西。
对，漫画的独特的运镜方式跟小说的那种你可以随时跳跃的书写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对，那时候所以我们进行的等于说是我编写大纲，编写每一回的情节，然后克利老师出分镜，我看了他分镜之后我再回头修改下一回。
有些你文字上的指示他可能在漫画上根本没办法出现，只能画在背景里头，
就是资讯量他没有办法呈现这么多。对，然后呈现方式漫画也有自己独特的呈现方式。
是，
对，
所以现在大家真的都在各种不同媒材之间来来回回，然后对于新的读者来说，这好像是他们更想要的方式了。那出版社在这个时代里头就变成了一个掮客。
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做内容产出，
是，
那像漫画剧本，我现在也在钻研漫画剧本，那我自己也在写漫画剧本。
你已经在写漫画剧本了？
对，我们有一个，
你这个社会学的老师是怎么回事？
我们有一个八月要出的漫画，就是我自己在写剧本。
就你写剧本然后找漫画家合作？
对，我写到分镜脚本，然后那个分镜脚本然后请人画成线稿，线稿再请漫画家然后把它画出来。
现在写剧本已经要直接写到分镜脚本了？
漫画的剧本一定要分镜
脚本，
对，
就是第一场 A， 然后什么天白天晚上，然后出场的人物是这样，这种吗？
就是
像电视剧本一样？
对，分镜有几格，然后那每一格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台词是什么，然后画面的指示是什么，甚至就是要简单的画画出就是他们对话的位置是什么，因为那会决定你的运气。
这有一个 know how 对不对？所以也可以出一本书叫做如何写漫画分镜剧本，
好像可以。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出一些书如何写影集分镜剧本，
搞不好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接下来各位的工作又可以再产出一个基本的就是 know how， 就是让大家可以新的人，如果他你有满肚子的故事但你还不知道如何整理成可以阅读的形式的话，你需要一本这样的指南。
对，感觉我们可以先拍线上课程影片，
对，
然后再把这个课程影片变成实体书这样。
哎，现在是已经这么会赚钱了，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想过一遍，所有的可能性都绕过一轮这样。
对，就是多媒体的时代。
对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各位要进行的作品有哪些事情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的？李林现在出了这本书，然后刚刚有其他单位已经盖章，已经要 hold 住这个了。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接下来的计划，其实因为我结尾其实留白蛮多的，我有真正在想过要不要继续写续集，
所以偶遇会有 part two，
可能先说可能，
可能，
可能。 有可能想要继续写下去。
然后你知道我们节目是最爱做这种事情，就是敲碗，就是那什么时候要交出 part two 了。我们最喜欢逼创作者在节目上压时间，
压时间。
就比方说现在是2021年的播出，应该是5月多了，那不如就是年底这样。
年底太快太赶了，要不然你给我一年时间好了。
你当时这本写多久？
这本当时其实才写了3-4个月而已。
那就是啊。
但是如果想要再扩增写世界观，还是扩增其他角色的话，
我相信世界观在你脑子里头已经酝酿很久了吧。
那对啊，就是有没有那个时间，还是有没有那个
心意。对，所以在给自己4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写完，然后年底出版。
不然、啊、一年了，先给一年时间，等到你今天播出差不多2021年的这个5月嘛。
对对对，
那等明年好了。
那就是明年书展前出，然后在书展中间宣传嘛，对不对？
明年不知道还不要书展呢、
明年应该我们希望这疫情一切顺利了，虽然这几天又冒出了几个，但应该会都很安全的度过，然后明年顺利有书展，好不好？
好，继续明年
我们给点正面的期许，好不好？
好，书展，
集气集气，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大森，对他们刚刚讲的那个工作室有一堆案子在跑嘛？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个人的作品呢？
我个人的作品就是近期在7月会演出的音乐剧，然后《热带天使》，然后《热带天使》是，
而且它是音乐剧，
对，它是。改编自文学作家陈千武老师的战争小说，
是，
对，然后活着回来这本战争小说被誉为是台湾唯一的战争小说，因为就是这个千武老师他亲身去南洋作战之后，
是，
然后回来之后还有办法转换语言，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母语
是
就台语日语，然后他们要重新学习华语，然后把他在战地的所见所闻把它写了下来，
是，
那我就很就挑战，就是刚刚提到说其实在即使在剧场它是有一些比较意象写意的空间，但是其实像处理一个战争题材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一个音乐剧。
对，你对啊，你不只把它改编，你还写成音乐剧，你还写歌词。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我觉得写作者其实就是对文字有爱好，所以例如说我们很多写作者其实例如说他写小说，然后也可以也会对写剧本很有兴趣，
是，
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几年前开始觉得，好像写歌词蛮有趣的，会连接到还是高中文青时候会写一些诗啊什么的那种记忆这样子，所以就开始钻研写歌词这样子。
那写、因为写歌词有一个要点就是词曲一定要很咬合嘛，所以写词的人通常要一边写着一边哼，对不对？
因为我是跟我的作曲算是老同学，我们是10年的老同学，所以我们就蛮有工作默契的，就是有的时候是我写完歌词他可以看着歌词创作，然后有的时候是他自己有了一个旋律
是
之后丢给我，然后我来想说可以填上什么词这样子。对，
没有，我刚刚的意思本来是想要叫他哼两句里头的，对，
唱歌不好听，对，有点害羞。
好了，我们饶过你，我们饶过你。好，来，那冯石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现在主要工作重心都放在编剧上，
是，
对，然后所以目前没有确定下一个出版计划是什么。
那最近在写的剧本是什么？
我可以先讲，就是因为我有申请到一个文化部青年创作补助计划，然后我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有其中展延1年，在去年11月才结案结掉。然后他是讲那个台湾东港捕捉黑尾鱼的故事，就是台湾的渔民出海捕捉黑尾鱼，但是菲律宾的渔民会把台湾的渔船当成黑尾鱼来抓。对，台湾人捕捉一条黑尾鱼大概100万，菲律宾人抓台湾的船民大概也是100万，然后船可能1000万这样。它是一个台菲渔权争议的故事。
这是什么奇怪的食物链啊？
对，但是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然后当初那个广大星号，他们会在海上发生喋血事件，其实就是因为菲律宾的渔船，他们要抓台湾的渔船，台湾渔船跑了，跑了之后他们就开枪扫射，所以就把那个船长当场射死在船舱里面。哇，对，然后我有去访问那个船长的女儿，就是洪大姐，然后所以就是整个填调大概做了2-3年。
哇，你的填调范围都是一些社会版的现场。
对，因为我对这种在新闻看到的时候会被触动，然后我很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十几二十年都在东港发生，所有的渔民只要出海抓黑尾鱼，船舱里都会放现金，可是台湾人吃黑尾鱼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只会每年在黑尾鱼去吃的时候去吃好吃的黑尾鱼。
对，我们黑尾鱼季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好像大家都很欢乐这样，但是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血腥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十一月的时候把它结案，然后接下来看看就是有没有制作公司或者是影视公司对这个题材有兴趣，然后我们可以聊聊看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发展。
反正我就在节目上讲了，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已经写完了。
对对对，
然后影视公司如果听到了，现在那 你要找谁就是直接找你粉专吗？
对对对，可以来粉专询问，想要看一下那个小说初稿的话，可以让大家拿去聊聊看。
聊好，我们希望本节目也可以成为这种 IP 改编的推手之一。好好，对，好，那奇异果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哦，对，你刚刚讲到说那个今年你们自己做那个书展要移动到其他城市吗？
对，会在台南。
什么时候？
时间现在没有确定。嗯，对，大概也是像台北的这个公民书展的规模。嗯，对对对。那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除了维持出书跟试各种新的模式之外，我们大概会有一个计划是想要出台语课本。
啊，因为国语课本已经大受好评了，对不对？
对，国语课本现在的就是评价还不错。嗯，那我们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在台文系，
是，
然后师大台文系在会负责11年之后，然后本土语言法之后在高中端的师培的教育。嗯，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时间点结合起来做台语课本的出版会还蛮适合的。嗯，对，那之前可能大家在学台语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本来就是会讲台语的啊，可是大家会嫌我的发音不够标准，用字的一些问题，
就可能字会不够多之类的。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印象，就是你说的如果不是标准的台语，其实也代表你会说台语。对，那
没有啦，像我的是真的很不标准，那就已经不是
对，因为我们会在各种环境底下会养成我们现在的台语能力，
是
或是台语的习惯。那如果我们要鼓励更多人能够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可以在公共场合里面去诉说的语言的话，其实我们某个程度上是要降低那个门槛，
是是，
让更多人觉得说台语很亲切，
是
台语我说几句然后又有风味，然后也有一些文化意义。
没有，就是少一点点那种基本教育魔人一天到晚在网络上搜寻说你讲错你写错你干嘛干嘛，然后讲错写错没有指正没有关系，但他们是那种非得要羞辱到人不可的那种，我觉得就比较伤脑筋了。
对，当然前辈很有热情啊，我们也很敬佩前辈的热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本土语言法过的这个时间能给社会大众一个新的感觉，就是说台语不是那么压力大的事。对对，所以我们的台语课本计划也会有一系列的去做募资啊，然后去做跟公共的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募资已经开始了吗？
募资大概十二月的时候会开始。
OK， 就是他那本下一本书要出现的时候，对不对？
你突然 cue 到我，没，我们
就是零零一那本书如果出现，那差不多就是募资要开始了，这样。
明年呢？明年
就给你一点压力，平常也可以听宝岛新生嘛，对，多练一点，多练一点台语。
好好好，
好了，总之就是希望这些事情都很完美的发生。那对于出版业的一点点帮助，就是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可以更活络，然后不管是实体书或是电子书，或者是现在还有人开始在做了有声书，对，或者是各种改编，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创作在这个岛上发生。好，那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一起来到这个现场，那我们期待大家的新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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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